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国泰事件继续发酵，是客服纠纷，是歧视，还是辱华？还有中国疫情复燃，给希望重振经济的中国政府带来哪些新的挑战？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国泰空服员涉嫌歧视大陆乘客事件继续在社媒上发酵，一位大陆乘客称因为英语不好受到空姐的嘲笑。国泰行政总裁公开道歉并解雇了3名涉事员工。香港特首李家超等官员也痛斥国泰机组人员对大陆乘客不尊重，并称感到痛愤和失望。尽管如此，大陆网民仍然怒火难消，指责国泰员工明目张胆的歧视，崇洋媚外，可耻可悲。官媒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说，需要对国泰重拳整顿。那国泰事件到底是不是辱华？港府和大陆的官媒群起而攻之，反映出背后的哪些深层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还有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刘先生好，于先生好。那首先请教刘孟雄先生，中国大陆一名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乘坐国泰航班向空姐要毯子，可是毯子的英文说成了地毯，结果空姐不给。那因为这位乘客坐在后排靠近服务员休息的地方，所以听到空姐用英文和同事说笑，说如果你不能用英文说毯子，那就拿不到。那这位乘客在社媒上发文后呢，引起网民一边倒的指责，说国泰员工明目张胆的歧视，崇洋媚外，可耻可悲。那刘孟雄先生，您认为这个国泰事件是服务人员的业务素养问题，还是针对大陆乘客的歧视？
我觉得那个我们要事实求是，看事件的本身，不要加上自己的这个妄想和推断来下结论。事实上，从那个坐在后排偷录别人谈话的那个乘客，他放到小红书网络里头的录音，很显然就是说，这个乘客他不是用普通话去跟那个机舱服务员要毛毯，遭到拒绝，并非是这回事，而是那个乘客里头呢，就首先用英文把要毛毯呢讲成了要地毯，因此呢，那个几个空姐在这个闲聊的时候呢，把这个作为一个笑料来这个嘲笑。当然，这种嘲笑本身来讲呢，就是从严格的标准来讲呢，也是这个不应该的，反映了一个服务的态度、服务质量的问题。但是我们本身现在的弄不清楚。不讲普通话要毛毯，却用英文来讲要毛毯，讲成了这个地毯。这个旅客究竟是内地的旅客呢，还是日本的旅客呢，还是韩国的旅客啊、或者其他亚洲的旅客，我们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所以呢，也没有看到说那个本身拿毛毯的是不是拿到了毛毯。或者是这个机组人员是不是当时呢给他怼了回去，那个当面就不礼貌的对待他，事情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严格来讲，那就是说要广东话有个俗语叫3个女人1个虚，那几位这个空中那个小姐，他们在那个在那个小的空间里头那个去闲聊的时候。讲的那些对话，我们也是否有必要用政治正确道德楷模要求他们在闲聊的时候呢句句是真理呢？所以我看来讲呢，就不可以这样来一个要求。如果坐在后排里头去偷偷录了音的那个乘客，他应许的态度就是说，第一下飞机之后呢 找这个国泰航空公司的这个经理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公关部的那个经理啊，来投诉这个事情，把他的录音啊那个去交给国泰的有关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让他们进行调查，进行批评教育，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渠道和正确的这个态度。那他一下子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关键字点弄清楚的情况底下，就把它摆到内地的小红书这个网络，跟着来引了人民日报那个这个的评论啦、啊、新华社网的评论啦、啊、铺天盖地就来了。然后呢，香港特首李家超也那个表示痛愤啦、啊、说是歧视内地的旅客等等。我觉得这个指责，这个口诛笔伐、啊、跟事情的真相啊似乎有比较大的一个出入。我觉得无论如何来讲呢，是小题大造啊、这个无限上纲。因为你如果讲到歧视，众所周知，前几年北京市政府罔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罔顾这个规定，把那个十多万的那个农民工啊，作为低端人口啊、那个把他们从这个居所里头驱逐出去，让他们流落街头，这个本身就是才是如假包换、货真价实、不屈不竭的歧视。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民日报的评论啊、新华网啊，或者内地的里头这些小粉红啊他们有没有倾巢出动来去这个口诛笔伐呢？没有嘛。所以现在来讲是几个空姐在休息间里头去闲聊，当然讲的话来讲呢是有讽招讽的那个味道，这是这个这个不合这个服务里头的准则的。那么要不要这个用这个整个举国的舆论场来去这个声讨呢？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恰如其分呢？是不是罚不当罪呢？何况那个国泰航空公司的管理层已经三度正式的道歉，而且呢把涉事的三位空中服务人员解雇了，但是还那个内地里头的那些舆论啊还是不依不饶，甚至追究到那个他这个国泰航空公司是英资太古集团那个控股的啊，然后甚至有一些那个在网络里头叫嚣啊，那个国泰滚出中国去等等，这个完全跟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啊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太过分了这样的那个做法。国泰航空公司的服务都有改进的那个空间啊，有一个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是内地的这个舆论场这样去对待那个国泰航空公司，对，甚至涉及整个的香港同胞呢，这就太过分了，太极端了，完全是这个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的反动。
是，谢谢。嗯，刚才刘梦雄先生提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这是一个客服和商业的纠纷。那国泰也发表书面声明，行政总裁林少波呢也多次道歉，还解雇了三名涉事人员。我们来听一听林少波用普通话表达的道歉。
对于个别员工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道德准则的行为，国泰航空将秉持零容忍的态度，类似的情况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那有网友给我们发来留言，为国泰的这个处理方式呢点赞啊。有一位朋友他从这个推特上给我们留言 ，Jeff Shaw， 他说国泰不只是歧视说普通话的人，根据爆料，对说日语、韩语的乘客也存在歧视，基本上可以说是除了英文和粤语之外呢都歧视。还有一位朋友也是从推特上给我们留言，他叫善光，他说我去过香港多次，有 游客啊，有旅游有转机，的确是碰到类似的国泰航空事件那样的不愉快的经历。但是世界走多了，这样那样的经历都经历过，国泰航空的那件事呢，只能算其中之一，不应该上升到辱华这样的高度，更不应该被政治化，为国泰航空的处理结果点赞。那请教于平博士，您怎么看呢？
对，基于各种文化价值观或者他本人的一些教育背景呢，所产生的我们叫社会性歧视，在这个地方呢表现成为是地域性的歧视或语言的歧视，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而且呢在很多地方非常严重。我语言的不说，就说拿中国大陆来说吧，中国的北京，刚刚刘梦熊先生提到官方的公开歧视，把外地的所谓他认为是这个农民工或者流动人口呢，作为一个这个低端人口驱逐出境，这个还是反映在官方的政策上面。那么北京人所拥有的那种对外地人的优越感，以及在上海这种大城市对外地的人的优越感，长期都存在，而且呢，严重的就是说程度，绝对是要超过刚刚提到的这个国泰事件。那么我们说，为与这些歧视性的行为做斗争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要发扬或者提倡那种多元包容的价值观，而不是采取的是一种网暴的行为。那么从国泰航空公司这个个别乘客空乘行为来看的话呢，它现在目前看上去是一个个别的一个案例，而且呢这件事情呢大家都认为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国泰呢也及时处理，我觉得国泰那个处理已经是够严重了，已经是超出了这个范围。我倒是觉得那几个空乘应该可以起诉国泰，是一种就是过度的反应，他们是有一些这个不当的行为，但这种不当的行为本身也是在他们三个人之间在谈论的时候，也没有就直接那个和那个客人进行这个就是直接表现。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公平这个公有的来看这个事情，在全世界各国都出现过的而且正在发生的地域性歧视或者跟地域性歧视相关的一些社会性歧视到处都有，这是一个全人类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公正客观，人人都有安全，人人都有自由，人人都受到尊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话呢，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类问题，应该要通过教育的方法，通过一个这个广泛的这个价值观的一个推广的这种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置。但是呢，中国大陆现在做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已经是超出了这个范围，而且它这个方法本身会造成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心理反弹。我觉得就国泰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后续的影响以及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它是对整个香港这个人的一种，我看啊，因为有很多这个网上的评论啊，包括这个国内的一些官方的、非官方的或者是这个准官方的一些评论，都是把它引入就是跟这个香港人歧视大陆人这个方向去做，这是一个非常短视已经是有害的做法，对他自己也是有害的。因为同样他是用另外一种地域的歧视来造成全国大陆的人是对这个香港的一种歧视，这是一个非常不正确做法，也是对整个社会安定和谐和这个大家相互和睦相处是一个非常不当的一个做法。
那确实啊，就像二位说的，这个地缘歧视、语言歧视哪里都有。比如说美国人到了巴黎啊，法国人明明听得懂英文也装着听不懂，歧视美国人，可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辱美这样的指控。那刘文雄先生，近年来香港大陆两地民众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越来越深，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很简单，那个中国内地跟香港呢，它首先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存在决定意识就导致这个价值观的不同。因为基本法这个第五条明文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因此来讲呢，在价值观方面跟内地的那一套里头啊，这个有差异，这是可以理解。从那个历史经纬来讲呢，香港从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在英国人带来的那个自由和法治的基本价值观， 啊和相应的制度影响下，那个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长为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因此它有它本身的那个成长过来积累的那些的这个社会的心态。而内地里头呢，它在1949年建政以来，那个经历什么这个思想改造啊，三反五反啊，反右派公私合营啊，那个大饥荒啊，四清啊，文化大革命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它本身也有它相应的一个社会的心态，正如这个从胡锦涛主席到习近平主席曾经一再强调的，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啊，我们要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二者不可偏废。所以对于国泰这个航空公司里头那个几个空中小姐在闲聊的时候讲的那些话里头呢，也是一种文化差异的这个反映嘛。比如我们香港人或者广东人那个在学普通话的时候呢，就有闹这样的笑话。我们讲皮鞋的鞋啊，在粤语当中呢跟小孩子的孩啊是一样的发音的。所以我们当年那个去北京啊，去上海逛百货公司要买皮鞋，买那个皮鞋啊或者是运动鞋的时候呢，很多那个香港人或者广东人就说，哎，给我一双孩子啊，给我一双孩子，那个跟小孩的孩在粤语是一样的嘛。所以这个就引来的哄堂大笑，是不是？那么所以像这些的来讲呢，其实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来讲呢，对国泰航空公司服务质量的问题、服务水平的问题啊，要批评，但是这种批评要恰如其分，有理有利有节，你不应该把它泛政治化，来在这个内地舆论场啊搞一个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这个样子呢只会让内地的那个民众啊跟香港同胞啊他的隔阂加深了，矛盾那个闹大了。这个对于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啊，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啊，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呢是不利的嘛。所以我觉得来讲呢，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没有必要把几个空者的闲聊的东西啊无限上纲啊，一个进行革命的大批判。那个不要把那个文革的时候太阳也有黑子啊这样的说法提高到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砸烂狗头。不要把这套那个文革的这个做法重新叫那个重演。
那于平博士，刚才刘文雄先生也说了，这只是一个空姐的私下一个闲聊啊，不用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但是也有人说呢，这是民众的两地民众对立呢，也有一些政治的原因。比如说，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之峰，他在早些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国泰事件反映了港人对中共政权的仇视。从2019年反送中浪潮以来，这种不满到了历史的新高。您怎么看？两地的矛盾是否也是因为北京单方面的破坏基本法而引起的这种恶化呢？
对，这个显然是有个大的背景，因为过去也发生过这个香港人对大陆的这个说普通话的人呢有一些地域性的歧视或者语言性的歧视。这个我们早期去香港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因为刚刚刘梦先生讲的，我觉得这个背景非常重要，就是当时这个港人对这个普通话是不懂的，或者是大部分是就听个皮毛，不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呢他要坚持用粤语来回答你，或者呢坚持要你去讲英文。这个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存在这么多年并没有上升到今天这样的一个高度，那可见它背后的大的背景我觉得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个很大的背景，我觉得呢这个中国政府它是特别是现任政府，它在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上面呢，它的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呢 应该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或者说呢是爱我主义。我觉得把这个爱国主义应该把它变成爱我主义。这个我呢，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可能是一个党的利益或者党这个执政的这样的一些利益。所以呢，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呢，已经是进行无限夸大的所谓的爱国主义呢，变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双刃剑。那么这个双刃剑呢，反映在这样一个普通事件上面呢，那是确确实实是就让民众感觉到你这个一个人对跟另外一个人的矛盾上升为一个族群的矛盾，这个族群的矛盾上升为一个国家的矛盾，国家好像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的我中华有悠久传统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群体，和一个在自治领那个规则下面的一个香港这一个群体的一个矛盾。所以呢，这是他过去爱国主义宣传所带来的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双刃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现在呢，政府呢其实呢又想用这一股这个力量，但同时他也忌惮这个力量。为什么说呢？因为你看现在他这个在这个官方媒体里面，他其实是倾向支持于这个民众的，我们叫做波涛汹涌的一个民意。这个民意实际上是个盲目主义的爱国，盲目的爱国主义，把它放大到对中国自己的香港的同胞身上，这个一点都没有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呢，政府想利用这个来打击，就是最近因为这一系列的事件，包括国安法以后，想让香港真正的能够融入大陆的文化，就是说呢，把香港中国化这个过程呢更加就是那个推进前面一步。所以呢，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来看这个事件，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把它分析成为一个民众的一个情绪，它是有一定的主导性的。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这个当权者也要非常小心的，因为这种民意也可能要反噬政府的，因为将来出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政府没有办法去平复这个民众的心态，那个心理的时候呢，他会。老百姓会对政府的这个公信力啊，或者对他的一个合法性产生怀疑。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去年在美国那个前议长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当时调门插得非常高，说佩洛西只要访问台湾，我们就要去采取行动。结果佩洛西安全落地，在台湾进行了1天多的这个活动，也安然离开，导致大众很多民众心里崩溃了，就认为政府说话不算话。所以呢，对他也是一种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打击。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在用这样一种所谓的名气的时候，他确确实要非常小心的要考虑这个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呢，看上去目前他并没有要控制这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所以呢，他就上升到辱华，然后呢，实际上有人说是不是要打击外资啊，或者是对这个香港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文化进行打击啊，都各种猜测会出来。我觉得这样一个情形，我们可以观察它的后效。我相信，如果说政府里面有人有一些理性的话，会出来慢慢的平息这种风波，否则是对双方都不利。因为香港本来已经在国安法的这个阴影下面，已经是失去了很多自由，现在连他们一点点的这个事件就会上升到一个国家层面，上升到一个大陆对抗这个台湾那个香港的这个局面。搞得人人自危，谁都不敢说话，这对大陆有好处吗？对香港有好处吗？这是他们需要非常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
说到政府的介入呢，为了平息大陆方面的民愤呢，香港特首李家超也用普通话来斥责国泰，他说这起事件伤害了香港和中国大陆同胞的感情。我们也来听一听他怎么说。好，那这段录像我们暂时遇到一些困难。那对李家超就也是谴责这个机组人员呢、对内地的乘客呢不尊重啊、说这个是影响了香港这个破坏了香港的这个形象和文化价值观等等。那这起客服纠纷，刘文雄先生，您怎么看港府现在介入，李家超出面，是否会让两地民众的对立更加激化呢？
所以说大海航行靠舵手，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的这个行政长官啊，他是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区行政区负责，所以你作为一个特首，你本身就是最大的职责，就是要按照就是基本法的规定啊，完整的准确的去落实一国两制的这个方针。 所以香港现在当前来讲呢，这个经过这个三年的疫情的冲击之下啊，在这个金融、贸易、航运、人心、房地产、股市等方面六项的指数都是向下沉沦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特首啊，应该要抓这个经济民生的手握。但是来讲呢，你去这个不是抓大方向、大原则啊，你去这个介入这个国泰里头空中服务员的几个空姐的这个闲聊那样的事件，我就觉得来讲呢，就变成是这个西瓜芝麻不分啊，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了抓这个主要矛盾的作为一个这个香港的掌舵人了那种应有的职责，我觉得来讲呢，他是没有必要来讲呢，在还没有弄清事情的真相的情况下来去这个轻易去表态指责这个国泰的，那只是这个几个空姐的闲聊，一个服务态度的问题嘛，那要用到就行政长官来去这个介入干预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它本身呢是这个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也想反映一个领导的这个水平啊的领导的那个思想的问题。谢谢。
那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评论说，这一事件的责任啊，显然不能仅仅推给几名涉事员工，国泰应该反省是自己的管理制度和公司文化。这评论还说呢，国泰这家由外国人成立、母集团也有英资背景的航空公司，其文化保留了崇拜洋人、相对尊重香港人而看不起内地人的乖戾情绪和莫名的优越感。那于平博士有分析说，这个官媒利用国泰事件啊，在煽动民族主义和这个仇外的情绪，有一个目的是要报复国泰航空机组当时呢支持反送中运动这样的一箭之仇，还要清除香港历史文化里面含有的这个民主思潮，您怎么看？
首先，这个评论本身，那个让别人看上去、听上去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就是事实根据和逻辑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提到的东西就是国泰这个个别的事件，他把它上升到国泰的一个文化来看，那么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是让一个有理性的人看上去这是一个没有这个就是毫无根据的一个指责。但是呢，事情我刚刚讲的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想这个包括他的媒体都在想利用名气，这个名气就是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一个没有理性的爱国主义，甚至是只是以爱党为核心的爱国主义这样的一种情绪，他要利用这种情绪。那么当然我们也很合理的能分析到，过去因为国泰的上层或者国泰的很多人是支持反送中，所以呢他用这一个事件来打压这个国泰，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我觉得正常的做法是应该就这件事情本身就事论事。那么我们相信很多国家也都有这种情况，你包括美国的那个联合航空公司也出现过一个个别事件，把客户拉下去那个飞机，然后弄得浑身受伤。那么这个情况，美国的这个航空公司就是就这个事件本身进行处理，并没有人来指责，或者也没有一个官方的立场的一个什么媒体来指责说这个美国联航是有系统的来这个歧视某一这类人种，他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个做不明智，也没有事实依据。当然中国政府是有他背景的，是有他的这个有他的这个意图的，这个意图就是说呢，我感觉就是要打压这个香港的本地的这个文化，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香港中国化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也采取了，你看在各个学校里面搞那个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历史的教育，然后呢又在这个高压的这个国安法的情况下面压制言论自由，甚至让很多人都逃离了这个香港，那么剩下来的就是一些大概没有办法反抗精神的，或者说被迫听从这个专制制度的这个 这个指令的这些人，所以呢，他让这个香港变成了一个中国的完全的一个部分，不光是从香港的经济跟中国一体化，它是文化也一体化。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他这次要用这个名气呢，实际上是作为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也很非常同意刚刚那个刘孟勋先生讲的，就是香港特首在这个这件事件上面所发表的声明是极其不恰当的，这也反映了。他们这个就是香港特首是因为对中央政府负责，所以呢他配合中央政府的一个做法，让香港中国化。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呢，被他利用来做这样的一个，就要达到他的效果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他是这么做，他背后的逻辑就是这样。
嗯，人民日报的评论还说，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反中乱港分子受到严惩，炒作内地与香港矛盾者也已经不敢露头了。但是国泰航空这般规模的庞大企业，居然仍然有人蛰伏于阴暗角落，脑子里残留着不知今夕何夕的错乱思维，不得让人深思。刘孟雄先生，其实他这个讲话一方面充满了这个文革的这个色彩，您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呢，作为国泰航空公司几个空姐闲聊这个事啊，你现在把它无限上纲、半政治化提到这样的高度来抨击的话来讲呢，那就是这个过头了，拔不当
罪了。那他是不是要说这个港府和大陆的这个官媒都纷纷介入，是不是也要对这个私企啊要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搞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统经济，这个全国大统一这样的行动，您怎么看这方面有人这样的猜测和分析？
我觉得来讲呢，跟那个内地的这个统一大市场那个挂不上钩，倒是跟那个什么呢，最近里头一个脱口秀的这个演员啦、李浩石讲了这个左风优良能打胜仗，来你那个八字就说形容他两个流浪狗的事情啦、那个就说他是辱军啊，那罚他们那个公司1400多万然后呢禁止他们的演出，然后还公安还立案把这个人带走，就是这种所谓的，因为内地现在提倡敢于斗争嘛，那个斗争那就当然要找这个斗争的对象，斗争的目标了，所以呢就是说香港啊就是在这种这个斗争结穴为纲的时候就这个国泰航空公司这个偶然的服务这个态度的事件被泛政治化无限上纲了。但我觉得这样做是很不利的，因为这个人在做天在看，一国两制是香港在做，台湾在看，世界在看。那你这样来讲呢，这个对于这个国泰一个偶发的这个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的事件，把它去无限上纲，去铺天盖地的叫批斗。那么台湾当局台湾同胞看到这个情景，那么如果联想有一天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么台湾能受得了吗？或者整个世界是现在是一球两制，你这样来讲呢，对一个几个空姐闲聊的事都无限上纲啊，那个大家那个偏那个去搞革命大批判，那么这个世界还有怎么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人家就质疑你的诚意那个善意了嘛。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为什么我批评对这个内地舆论场啊这样的个处理太过分太极端，就是说他真的是没有从大局看问题啊，完全是孤立的看问题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是这个样子。
嗯。好，感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首先一位是 Alex Mark， 他说外国人什么都是辱华，但中共政府对老百姓做什么都是正确的。还有一位朋友他用了一面这个旗帜作为他的网上的 ID， 他说中共把马克思列宁挂在大会堂墙上就不可耻，就不崇洋媚外了吗？可笑。还有一位朋友叫华新维利，他说彼此的侮辱首先要忏悔自己的过错。 还有一位朋友 Ken 回应了刚才刘先生的这个讲话，他说农村户口的人被中共歧视，这个怎么没人说呢？还有很多朋友认为这是无限的放大。Simon Sum 2020 他说，这样一个歧视事件被中共的官媒粉红全面操控放大，必有所图。卡死的按钮他说，崇洋媚外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反共是真的。共匪不敢面对中国人民反共的事实，把反共说成是反华，每一个辱华的人本质是反共。还有朋友也想起了这个，联想到上一次这个宝马冰激凌祥生世志，他说上次一个冰激凌辱华，这次一个毛毯也是辱华，看来中国人真的是玻璃心。那于平先生，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在这方面这个自尊心方面这么样的脆弱和这个易碎，您怎么看？
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发生在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其实在民国以前，在清末就有一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这个屈辱的历史不仅仅指的是中国败给西方的这个文明，而是指中国人生活在屈辱的心理阴影下面。那么一个正常的国家，你像那个日本和德国，他们都战败过，他们也都是屈辱而且被占领过。但是呢，一个正常的一个民族，他是会反省自己，然后怎么样去找出一个就是自发就奋发图强、自我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然后才能达到一个摆脱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屈辱的历史的阴影。那么现在看来，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放大这个心理屈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在他的这个就是垄断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在他垄断的话语体系里面呢，他是一直给民众灌输的就是一个外国对中国是有敌意的。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么多年里面能够很顺利的对西方开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民众，刚刚那个网民的一些帖子都反映出大家都已经觉醒了，其实并不能生活在这样一种屈辱的心理阴影下面。心理学也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心理，就是说受害者心态的话，你的所有的心理的活动都会被扭曲。所以我们要摆脱受害者这个心态，我们要跳出这个过去的那种这种失败的阴影，要变成一个自我强大的一个民族，就不能够有比较这种很狭窄的民族观，更不能有一个为了维护政权而存在那一种所谓的民族主义。
好，感谢于平先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念其他的网评也没有时间请刘孟雄先生来回应了。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刘孟雄先生和于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疫情复燃，给希望重振经济的中国政府带来哪些新的挑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她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想自焚。 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新冠疫情又起，官方预测到6月底，每周感染人数将达到6500万。对于仅仅几个月前因为几百例感染就封城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可是现在面对奥密克戎的最新毒株 XBB1.16 的来袭，中国政府却保持沉默，和之前形成强烈的对比。那中国目前疫情的真实情况如何？给希望疫情后重振经济的中国政府带来哪些新的挑战？又会对全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还有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先生。再次感谢二位。那于平博士，这一次中国疫情复燃，中国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预计呢，6月底将达到高峰，每周感染人数可以达到6500万。中国从去年底突然放弃了这个清零措施后，停止报告新冠感染人数，人们就难以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了。您怎么看这波疫情到底如何？会不会再像出现今年初中国政府突然放弃清零后的这个疫情海啸？
对，中国跟全世界各国防疫的情况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一个非常神秘的一种防疫方法。它的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也不与各国的这个专家分享，这是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这个疫情防控啊，以及中国疫情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忧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去年大家都经历过，从这个中国政府从动态清零，其实我往前看它是完全清零，然后后来呢发现完全清零的可能性不大，然后变成了动态清零，反正它是清零是为主的，一直到它最后12月份突然做了一个180度大的一个转弯，去做了一个什么完全不管，这个整个决策过程以及它依据什么来做的，我们都不知道。外界对这个问题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看法都是一头雾水，为什么中国政府会这样做？所以很多推测，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包括阴谋论都出来了，关于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做。而且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也不知道中国在这场就是去年那个海啸的疫情当中，到底死亡人数多少，发病率是多高，没有人知道。中国政府也不愿意分享，甚至有人说中国政府自己也不掌控。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就是没有这个依照科学精神来防疫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话，他对现在刚又正在面临的一个 XBB1.16 这样一个新的变株，这样在中国产生的一个爆发，他确实也没有给全世界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也很好的一个透明的一个信息。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对现在中国政府这一次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新冠的一个疫情的高峰也会产生一些疑虑。那我们就看看 XXB 呢，这个它的这个 XBB 的 1.16 的这个特殊，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其实这是在一个新的变种，这个变种的话在美国的其他国家反应看来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严重的这个疫情，也没有就是说呢就是病情也没有加重。那么但是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它的传播非常快。那么这个传播非常快的话呢，它而且呢它有逃避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你的那个防御免疫系统，就是你哪怕打了疫苗它也会逃逸。所以呢这个情况让人们对中国呢就产生了更大的一个疑惑。为什么呢？中国在这个免疫这个就是打疫苗这个方面呢，跟各国又是不同的一个做法。中国用的是自己的这个疫苗，不是全世界已经被证明过的一个疫苗。那么它的疫苗的有效性也看不出来，因为去年 据说有80%的中国民众感染了。那按照这个新冠当时那个毒株的这样的死亡率来看呢，中国可能死了不止几百万人，但是中国政府也没有公开，甚至呢报的数字离奇的缩小，是大概只有6万多人。让全世界，因为大家都有体感，在北京、在上海、在其他的大城市里面死亡的人，火葬场就能统计出来，远远超过这个数据。所以呢，中国政府由于不分享信息，让人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防疫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特别是中国大多数民众没有这个接种有效的疫苗，他还没有就完全进口使用这个国外的疫苗，已经证明过的疫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急切的去观察中国到底会怎么样。当然，中国这一次，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那些专家们也应该给他们一个鼓励，就说他们这一次公开出来，钟南山公开出来说到6月底的时候会每周达到6500万这个规模的感染，这也是第一次，应该说。是有一个专家出来这样具体的来预测这么大规模的感染，过去有小规模的感染的这个预测，但是这一次是这么大规模的感染的预测，所以呢，我觉得也许说我们会期待中国的这个防疫政策会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也就是说他会不会跟全世界这些卫生系统来分享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他的这个变异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全世界关注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中国对外也开放了，也开放了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游客到中国去，那么中国的这个人口的感染的这个基数这么大，它的变异的这个可能性也很大，那么它这个变异会给全世界整个卫生公共卫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或者影响，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对，这个 XBB.1.16 又被称作是大脚星，大家对它的到底它的特征如何也在保持着关注。那这个面对这波疫情呢，中国政府是非常的淡然处之，甚至没有敦促民众要戴口罩或者做好防疫措施。和几个月前，这个虽然奥密克戎的毒性已经减弱了，可是呢，中国还是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封城措施。那刘孟雄先生，您怎么解读这个鲜明的对比呢？
很简单，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态度啊，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经济的原因、外交的原因三方面呢、导致他现在的沉默的态度。第一个，从政治来讲呢，因为在过去3年他的这个动态清零啊那个过程当中，他反复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要和一切怀疑否定反对动态清零的抽严刑做斗争，而最糟糕的，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动态清零啊提高到什么呢？是制度之争，是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就把一个科学问题、公共卫生政策问题都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政治挂帅了，所以变成如果按照钟南山院士所讲的，未来6月底会这个高峰期，会每个礼拜有6500万人了感染的话，那么他如果对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啊来去公开去表态的话，那岂不是说所谓制度之争啊、执政党决定啊，那么这个不是来讲呢，就是很难自圆其说吗？何况你动态清零说是取得了人类抗疫历史上历史性的胜利，哎，现在来讲呢，又来一周6500万人这么恐怕啊这么恐怖的这个感染的数字，那么你怎么去说你这个动态那个清零取得伟大胜利呢？何况在那个时候还这个对于这个公共卫生那个防疫政策里头，它的科学性不予重视，而强调它的政治性，甚至提高到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领导、亲自部署，所以他现在面临这样的局面了。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呢，他再去多讲啊，那是很陷入一种进退维谷很尴尬的一个境地，这是第一个政治的原因。第二，中国政府之所以保持这个沉默呢， 只有经济的原因。三年的动态清零，封城、封路、封关，停工、停业、停产，把整个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供应链啊，打得支离破碎，令这个民营企业啊，那个倒了那个一半，奄奄不息，也造成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中国的经济政策啊，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担忧，而陆续啊撤出这个中国这个市场。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由于在三年的这个动态清零当中，花好非常天文数字的钱呢、来去搞天天所谓的核酸检测啊、方舱医院啊、怎么建立那个庞大的那个大白那个防疫队伍等等了，基本上把各个地方政府的家底啊都耗得七七八八。搞成了那个31个省市自治区啊，他们的这个那个地方政府啊债台高筑啊，所以再加上来讲呢，那个民营企业的大量的倒闭啊，大量的这个失业啊，这样啊外资的撤离了、让他们的这个税收啊也是失血啊，房地产的公司那个崩塌，也让他们这个土地那个财政啊，也是这个陷于这个那个困难的境地。所以在现在来讲呢，你如果大张旗鼓再去讨论这个疫情，你投入什么样的资源进去呢？有多少钱能够那个去赌进去呢？变成来讲呢，又是那个令中国政府尴尬。第三个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沉默啊？就是外交的考虑，因为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呢，在国际社会里头呢，就是说对病毒溯源啊追责，这个是不绝于耳的。所以呢，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希望来讲呢，这个事情啊，不要那个来讲呢，就把它搞得那么大的动静，再去引起人们对于那个是国际社会啊。对病毒溯源追责这样的一个注意，所以呢，他又这个采取啊，就说沉默是金这样的态度，所以呢，就是上面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三方面的考虑，导致目前中国政府的态度。
那于平博士，刚才刘文雄先生说，出于这个三方面的原因，现在中国政府和官媒都保持沉默。可是对企业来说，这仍然是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您认为这波疫情对这个疫情后重振中国经济的带来哪些新的挑战？
当然，这个疫情如果发展到每周6500万人的话，特别是如果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现在我们并不知道 XBB 1.16会在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症状。如果症状很严重的话，自然会导致很多的这个就是感染的人呢会寻求这个就是治疗，那么也就变成就是挤兑这个医疗的资源。另外一环呢，当然就是劳动力也会很多就会要在家里面去恢复。也就是说，这个对企业的这个整个社会是有很大影响的。问题我觉得呢，中国政府很可能从上一波的，就是海啸式的这样的这个疫情当中呢，学到了一个可能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也可以说我们说是一种教训转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说呢，当他政府在完全控制这些数据公布的情况下面，对这个就是让社会在不知情这样的一个疫情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的情况下面，他依旧可以就是说呢维持就是他的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这一次我们说这个二十大也好，或者二十大以前这个中共的宣传，他都是指就是用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把习近平对这个疫情领导，就是共产党对疫情的控制作为他最重要的一个政绩，而且呢用来跟西方对比，并且他有很多很荒唐的对比，说中国整个疫情在去年12月份之前只死了4000多个人，跟西方美国超过100万人死亡，这其他国家什么几十万人死亡，全世界有500万人死亡比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执政的一个这个政绩。但是呢，12月份以后，你看他不公布数据，而且各个国家的这个专家根据 这个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的这样的一个在各国的一个普遍规律，得出中国可能至少不是几百万人死掉，但是呢，由于他控制这个信息，因为大家没有体感，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一次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过关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你不公布不代表没有代价，也不代表对社会没有破坏。那么如果说这一次没有像他上一次那样顺利的话，那就可能会给政权带来很极大的一个危机，当然对老百姓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一次呢，这个中国政府还是应该要像用科学的方法来防御。那么我自己身边就有朋友已经感染了，这一次就现在目前都在感染在大城市里面。所以呢，不是说他现在老百姓没有体感，其实还是有体感的。我觉得处理的不好，很可能会造成对政权的这个合法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嗯哼，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杨他说，中国的防疫政策是成功的，最大程度减少了伤亡，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还有一位朋友六番他说，政府等疫情传播能力变强的时候放开，意欲为何？奥密克戎虽然传播能力强，但是致死率很低，身体素质差的容易感染，并很容易引发并发症，如白肺和重度呼吸道感染等。在中国体质弱的人多数老年人，而且在中国农村医疗环境简陋，很难治愈新冠病毒，控制传播应该是政府为了清理低端人口和减少药老资金为目的的。刘梦雄先生，请您做个回应。
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政府的那个内心世界，他怎么去想，是不是像这些网友留言他们有这样的动机，我们也很难见之于他的公开的这个文件啦、或者是说领导人的讲话啊，或者是人民日报啊、新华社那些社论评论，很难从这里去这个看得到。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希望抗疫的事情呢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一个公共卫生政策的问题，千万不要再犯这个犯政治化的那个错误，把那个科学问题防疫政策问题啊提到那个政治的层面，什么制度之争啊，执政党那个决定啊，这些不科学的不明智的那些的论调啊，再不要重犯、谢谢。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些留言。自由人他说，张文宏医生早在二月就警告过第二次疫情的到来，可惜中共不当回事。香港疫情万余，北京大多戴口罩，但并没有报道死亡数字。独裁腐败，这位网友叫独裁腐败，他说，如果去年没有世界杯现场观众无戴口罩的媒体画面，中国现在仍然实施清零政策。好，于平博士，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对，其实网友都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有这个感觉，就是中国的这个政策它有极大的这个带有政治性的抗疫，第二块呢也有极大的任意性，因为极大的这两个没一个政治性抗疫，一个是这个随意性，都反映出中国在抗疫过程中间并没有依据科学的依据。我们中国我一直说就有很多的世界一流的专家，刚刚有网友提到张文宏医生，还有呢其实钟南山也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这个世界这个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其实这些专家已经给中央提过无数的建议，但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下面，政治考量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中国政府在这一次的抗疫，就是接下来的抗疫这一波来临的时候呢，是不是回归到一个像各国政府所采取那样是一个科学抗疫呢，还是说坚持他的政治抗疫呢？我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希望体制内更多的人士能够站出来，让政府能够 回到科学抗议。对，
好，非常感谢刘孟雄先生和于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学习选入魂入脑入心，文革 2.0 变本加厉，还有解放军山东舰穿越台海回应美毒刺导弹抵台。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并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再会。